如说我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我窝回去了呀，我觉得那一天我都不舒服。
那别人呢？
女人的情绪世界。
所以怒气是让我们知道去认识自己，原来我对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欢迎两位美女，我们又在一起配搭了哇！
甜蜜美女，
小军和王璐啊。我今天早晨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但实际上是每天基本上都在发生的。的小朋友了，小孩子，我要赶着去送他们上学啊，一切都这个准备就绪了。那然后，这个我的小儿子是属于比较慢热型的，那他就总是这样踱步在那里。吃饭也是慢悠悠的，然后对，然后呢，
时间有限，
对，吃完饭以后慢悠悠的换鞋，甚至他不换鞋，他要再玩一会儿，那我就忍了又忍，但是今天终于我还是说了一句快点啊，要迟到了，抓着他我就往外跑啊，那然后就也说了他几句埋怨的话。就是我真的是觉得一股怒气啊涌上心头，但是后来我就真的觉得，哎呀，怎么回事？几乎总是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这个手法太那个什么，太小儿科了，跟我相比。
就是你会发，
我比较
少发怒吗？
就很能把他的那怒气挑起来。
我估计因为我没有孩子，没有先生，就是很重要一件事。
养生啊，这样好呀，长寿。
所以我比较少像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哎，不过我有共同，我确实也觉得，好像我对陌生人很少有发怒的时候。
哎，容易引起人生气的一般都是你觉得
很亲近的
人
物，很亲近的人
被伤害你的人往往是你最亲近的人。
所以我也在想，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最容易发怒，你有没有想到过？
事情特别多的时候，这是我的一个你看那个又哭又闹，然后又要开门，又要拖鞋，又拿东西，你看
就是你控制不来了
啊，对对对，
所以你就用怒气来
觉得很杂乱
表达，
我失控了。
可是我刚听到你讲那么乱的一个情况，我也跟你先生一样，我搞不清楚你为什么发怒。当你自己觉得对方命令你做一些事情，或者你觉得如果你自己有那样的能力，你不需要别人命令你，你自己都会主动，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吧？
就别人指手画脚。
我觉得你是受到伤害了才感觉到又会发怒。一个朋友他是心理学家，他说其实发怒这个呢，不是说是一个原始的情绪，有的发怒确实就是属于这件事情直接引起你很生气，实际上呢，你本身的情绪不是发怒，是被伤害了。他就说你要用这种发怒的情绪去掩盖，
比方你很焦虑这件事情，你的原始的情绪是焦虑的，但是你表现出来是愤怒，但是你并不是刻意去掩盖哦，
只是自然而
很容易我们人的一种防卫机转。
那个不说我了啊，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赶飞机赶火车，飞机票好贵哦，几千块钱哦，马上呢就到了，然而且提前啊，哇，就这种错过了那个飞机票，当然那个责任不在你的情况下是在另外一个，
这会发怒吗？
当然会了。不会吗？
那你气自己了？
不是气自己，因为那个责任不在我，就是你还有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嘛。
哦，是因为他磨蹭。
明白明白。
对，
就是你在一个团队里面，在一个群体里面，因为别人所犯的过错，可是你需要共同承担的时候，你就会特别
生气。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发怒也挺好的，没什么不好，我发出去我心里面不堵，就我不会装下事儿。比如说我真的很生气的时候，我窝回去了呀，我觉得那一天我都不舒服。
那别人呢？
不顺。那他就
很舒服啊，在你身边的人，在你身边，
因为我是对他有怒气嘛，然后我没有发出来，我窝住了，人家他就可舒服。
但你发出来他呢？
就是，但是我发出来他可能，但是我舒服了呀。
他发出来，所以你们两个讲的不一样。你讲的是反省，你是自我反省，
你要想
说下一趟我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小军他的
先向自己痛快了，
对，他就是说至少他自己表达，他表达对方也明白，怒气有些时候是让对方知道
我怎么想的，
我是怎么想的，
我生气了，
其实呢我对这件事情我真的很生气了。
而且我这种发出来的要
达到的目的，
对，而且还好过那种什么都不说话的那种冷战
啊，
这个优点
这个我非常同意。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 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不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
一本书啊，叫做《陶冶健康的愤怒》，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未必愤怒都是不健康的，都是不好的。包括愤怒这种情绪，其实就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就像王璐你说的，就是自然的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为了预防自己生理上的一种，比如说我受到了什么伤害也好，或者是反应，它这样是保护自己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关键是我们怎么把这个愤怒的情绪去转换成一个比较好的能量。
其实那个情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所以怒气是让我们知道去认识自己，原来我对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我的界限。刚刚不是讲到那个连坐法，为什么会对那一个我是比较乖的孩子为什么对另外一个很愤怒，因为我觉得不公平，就是我的公平的界限。这个怒气是帮助我去明白到我自己，然后明白我目前的处境是怎么样。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说通常你们发怒表现出来是什么样？比如说我发怒会摔东西，我会大吼。
我估计呢，要看你被侵犯界限的程度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
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非常非常生气，正好呢这个学校就留了一篇作业是写作文，
你就把它写在作文上了，
我就奋笔疾书啊，那篇作文我居然得了一个高
分，
拿了一个高分。哎，真的啊，
正能量。
哎呀，
然后我就想，
化悲愤为力量，就是这么一句话。
对，那我就想，这是就一个，实际上是不是就一个这个把这个愤怒哈合理的转化为正能量？一个作曲家肖邦啊，他也是演奏家，你听他的这个弹琴的这个曲子，你真的能感受到那样一种激情。他如果没有这种激情或那种愤怒。
激情
他写不出来这样的，
激情不一定等同于愤怒，
我知道，但他当时真的是愤怒，因为他的家乡被人破坏成那个样子。
你这种是表现出来，那还有好多发怒他不表现出来呢，我喊呀，我扔东西啊，这种都是表现出来的。那比如说有些人真的是很生气哦，他就是把脸绷起来，给你一个不好看的皱个眉头，也不理你，这种其实你算不算发怒？也算哦，
当然了，
他算。其实你说生气也好，发怒他也是发怒的一种，
冷发怒。
小君，你讲这个就牵涉到呢肢体语言跟非肢体语言，就是有一些人是喜怒哀乐形于色的，那有些人是用语言表达出来摔东西啊，那实际上这个就是非肢体语言嘛。
我倒觉得你做一些你选择发怒的方式的时候，真的要想一想会不会影响到别人。如果你看现在很多坊间啊，就是很多这个商业的一些东西，它就是说有那种什么发怒室啊，就让你泄怒啊，跨国公司啊，它专门设一个房间，放些充气的人呢、啊、在那里啊，或者是沙袋啊，
你把它当成你的敌人，
对，当你有怒气的时候，你就到那里去泄怒。
完，我里面
再加一个
那个什么偷听器，干嘛的？
现在在健身房里头，为什么呢？很多人都去打那个什么泰拳啊，
拿它当老板了，
去打沙包，
不一定，
其
实就是城市人、都市人发泄
有压力、
压力、怒气的一种方式。
跑步也行嘛，
跑步
也好了，
跑步
一边跑一边喊，
就是现在提到的情绪智商。当你会去想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发泄你的怒气的时候，其实已经到达了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了。就是说你会去分析、考虑、控制，确实这个是很需要的。我
现在好像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怎么会认识到这严重性？就是因为出了太多了，
不
是。路怒症，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路怒，
没有。
对啊，道路上怒，那是通常都是开车的人啊，然后他们相撞啊，因为塞车的缘故、堵车的缘故嘛，
摩擦，
然后就开始本来一个小摩擦而已，后来就可以发生到一个
很大
的事件哦，
就因为他心理中可能本身就有一些不舒服啊、不良的情绪在那里
透过去，这个，
那我觉得真的就要想一想，怎么样去抒发出来这种感觉。
不过这个怒气要是随便愿意发，其实它的后果挺严重啊。像同事啦，尤其是你工作这方面的话，就同学之间啊这种的，你的就是社会的这种舆论，
或者说我自己吧，就是很难向陌生人发怒，我很难的。
不，
但是对亲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呢？
期望值太高了，我太希望
了。是这样吗？是因为我太关切他们了吗？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跟陌生人当中呢，你有没有产生一些利害冲突？
当然有啊，
当你觉得你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你那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可能会选择离开或仔细的想一想，但是不会，绝对没有什么正面
冲突。这个叫修养，
那表示你的修养够，对，情绪智商高。
其实，就我觉得，可能跟别人的时候，你要刻意去压抑或者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就是包装自己嘛。
但对于亲人来说呢，你就要急切的，你可能你没有那么多的需要去掩饰什么，或者说
你需要家人给你一个空间。你就是因为在家里头发了脾气，所以你出去外头你才有能量就承担人
是吗？
你要有高的情绪智商，需要去承担别人的怒气，确实是需要你的身心灵状况好的时候你才能做得到。
我能够压抑得住。
对，你想一想，你如果那段时间你睡眠不好，然后事情家里事情特别多，我估计你会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情你就发怒。
我有一个方法，那是我们比较特权的，就是我真的是祷告，好像在家人面前我都已经慢慢在锻炼这样的方式。
我的手很小，你的手很大，有你牵着我不再害怕。
你的手很小，我的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
你是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笑话，有你顶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上的阿爸，你手永远比我大。心中的忧虑放开吧，牵挂不要一把抓，你是天上的阿爸，你手永远比我大。
一个朋友他讲过哈，你一般对家人都会就是发怒的嘛，明明家人是跟你最亲的，你为什么不对家人不发怒，你反而应该对外面的人
去发怒？是啊，有这样的矛盾，
很立即告诉你，因为家里头是你安全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敢去表达你的情绪。可是你在外人，特别你在朋友当中，你害怕当你去表达你的情绪的时候，你会破坏了这个友谊。
就我们也要好好想这个后果，
最后的结果还是最亲的人承受这些不好的。
所以田宇，你就需要呢，就是把那个用在别人身上的方法也用在你家人。
是啊，我要想一想，
你要退一步想一想，我需要这样发怒吗？祷告，
知道吗？我真的试过，我在我小儿子面前，我祷告，我是想让你帮助我。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求你容纳我。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他必须要学会。你要知道，别人都不是为了你，就是都能够完全包容
你。
你
跟他一起祷告，
我在他面前祷告。完全没效果哦也许时间可能不够啊，应该就是持续的这样做可能会有效果。
不过你讲这让我想到我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住在他家里头，他那个小女儿也是这样拖拖拉拉，我就看到他放一杯牛奶在桌上，我告诉你十分钟之后还是这一杯牛奶，然后他就是不想喝那一杯牛奶，五分钟就要出门了，他妈妈一声令下五分钟后出门，我就看他两分钟之内就把那个牛奶喝了，我就说你的孩子太厉害了，为什么他在最后两分钟可以这样把牛奶喝完？他说因为我说到做到，我跟他说我要 出门，他就需要喝完，而且喝完了他才可以出门。因为有一次就发生过呢，就他孩子也是磨磨蹭蹭的，然后就后来就穿着拖鞋去上学了，然后他在他同学面前跟老师面前就很丢脸呀，他下一趟就不敢。他立下的界限，而且他很清楚让他孩子知道他确实会这样做，他也会有给他宽容期，这宽容期过了以后，我就是一定会这样子做。
八卦哈，王璐、啊，你说你这个性格就很沉稳哈，我在想什么事情能让你发怒呢？
哎，你发怒过吗？
就是啊，我觉得好像
也有什么时候，
也就是为一些我觉得不公平的事情，比方有一些资助款项的使用。某一些资助款项使用我觉得不太公平，
不太合理、
不太合理，应该这区拿多一点，
完全是正义感而生。
那你会怎么样的
时候我
就是发怒的那个状况是什么？
很生气，我会说出来的，我会说出我的意见。
那你的声音会比平时大吗？
之所以觉得我没有发怒是因为你没有跟我共事过嘛、但是我不会用拍桌子啊，我不会太激烈，但是因为我会讲出来，说实在话，我自己以为我已经很体谅大家对方，我讲的是很合理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理嘛，但是我在学一个不气壮，中国人不讲理直气壮吗？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
你觉得你的有道理，但是别那么
气壮，以后呢我就很容易气壮，
语气啊，
那我觉得我讲的东西是有道理，我又气壮，那就很容易伤害别人了，所以我慢慢在学，就是我理直的时候可以气不壮。
我们仨还有你，加上我。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
我们
仨
还有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womensa@liangyou.net。
那我又想到，确实以前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然后呢不可含怒到日落。
是，
但我觉得这个
生气怎么不犯罪啊？
就是生气你是很自然的，你要生气必须动手，你伤害到别人其实就是犯罪了。
有些时候有些人他不动手，可是因为他的怒气，他就开始怎么想怎么报复对方、甚至用一些的事后的方法、那我相信这些东西呢，
对人心理上的这些比较拿不出来见人的东西就会涌出来，因为你的愤怒啊引发出来爆发出来。
那你如果说生气犯罪，我觉得最近太多新闻都是讲到这些事情了。
不可含怒到日落也真的是很有道理，就是说尤其像你说的家人方面不能够再过夜呀、或者是隔一天啊，要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我在想我回去还是要跟小儿子道歉，其实我已经道歉很多次了，那但是我觉得这个祷告也好或者是道歉，因为我要想就是说妈妈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发怒了。
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又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是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又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 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
我们都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讲，然后呢
慢慢的动怒，
对，再慢一点动怒啊，就是这是我们经常说的 slow to anger。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我们还是需要很多不断提高自己的这个啊控制能力啊。
讲到最近有一个小笑话，就讲到说呢，有一个人他看到一个孩子半包巧克力很快的时间就吃完了，是路人甲，很看不过眼，就告诉这个孩子说，你吃太过多巧克力呢对你身体不好。就这孩子怎么跟他说，他说，爷爷他可以活到80岁，因为他从来不管我。
不说这样的话。
我爷爷因为都不管我，所以我都可以活到80岁。
不过
你在偷管
闲事。不过这个真的是跟修养有些关系，就是你真的怎么样去学习控制情绪，不要让这个怒气控制你，就是你要控制怒气，这个真的是要学习一辈子的事情。那可能不同的层次，或者说这个沸点不同啊，怒点不同而已。
这个是你的观点。那好多人可能觉得，我干嘛要控制？我干嘛要学习？我不学习啊，我就这样子嘛，对吧？我就接受我现在，我发怒是我正常的一个反应。
就算你这样发出去了，它也会伤肝啊，对自己身体也不好。
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了，但是咱们再年轻，他们不在乎，我就在乎我一时的开心。
为什么要去处理、去面对、控制自己的怒气，是有后果的。可以一时觉得他很爽，可是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你可能一分钟的舒服你需要用一个月一年来补偿，
对，或者是去修复某种关系。
怒气其实呢不是完全是不好的东西，我们是会有情绪，这个情绪是告诉我们我们目前的光景是怎么样，就是怒气告诉我们我们因为哪些东西而发怒。我们看到别人生气的时候，别人也在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要快快的听，你要了解到别人的想法，
对，彼此了解的时候
自己慢慢的动怒。我还是要不断继续的祷告了，让神给我这样的力量，让我去学会控制自己。
When it seems that you've prayed till your strength is all goneAnd your tears fall like raindrops all day long. Jesus cares and he knows just how much you can bear. He'll speak your name to someone in prayer. Have the clouds.Round you gathered in the midst of a storm. Is your ship tossed and battered? Are you weary and worn? Don't lose hope. Someone's praying for you this very day. And peace be still is already.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每逢周六周日，亦有一台1566千赫，晚上11点到11点半为您播出。
你好，我是罗文辉，大家好啊。 对那些越亲近的人越亲密的人呢，你就越随便发怒，真的哦。那个人跟你的关系越亲密呢，那个发怒的机会也会特别多，不会计较，真的是特别随便就会向他发怒的。发怒本身是一种很强烈的情绪的表达，你对那个你认识的人，你知道他承受得了，你会容易把你那个强烈的情绪呢向他发泄出来，因为你知道他受得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人，你跟他的交往永远是一般的，笑也不会笑得特别的大声，哭也不会哭出声，甚至不会哭出来，你跟他的表达情绪方面的表达，情感方面的表达都是很平平淡淡的，很浅的关系。如果你跟他的关系是非常深的话呢，你就很自然把你那种最深入的情绪情感都表达出来，包括你的愤怒都会表达出来。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特别容易向亲近的人发怒呢？原因就是跟他有一个很深入的情感的交流，就是把怒气倒出来，让他明白你心里面那种不安的感受，让他知道你那种不安的情绪。同时呢，你也对对方有一个期望，你不单是向他表达你里面非常的火啊，生气发怒，其实呢，你是希望他给你一种安慰，给你一种回应，关心你啊，他理解你，他明白你的怒气，他明白你内心的不安，甚至给你安慰同情。所以呢，你要记得这个发怒本身一种情绪的表达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你找对了对象啊，表达你这种强烈的情绪的话，其实是好事的。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对方呢也要懂得去接纳你那种强烈的情绪，就是发怒。既然这种发怒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你就要知道呢，这种强烈的情绪很容易伤到别人的，因为你发怒的时候甚至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啊，甚至会动手打人，那会伤着别人。正因为这样呢，我们就更需要好好的控制我们的情绪了，我们要保护我们最亲爱的人。罗老师说，圣经以弗所书4:26-27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好了，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
活下来，我能骗自己。